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安！
早安。
在我家里边啊，有一棵很小的葡萄树，三年前凯里把它救活了，然后呢，他细心呵护了三年，今年呢才长出了几串小葡萄。我吃的吃，它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很小，又酸。所以今年落冬之前呢，我就拿了剪刀，把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全给剪了，最后呢，就剩下两根枝子。这目的呢，就是像那明年哈、能结出更多更大的果子来。在这里呢，我其实就扮演了一个农夫的角色。我种葡萄的目的呢，是希望我能收到什么葡萄果子，不是要的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对我是毫无用处的。所以呢，我要把它修剪。那么现在，希望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把我自己从农夫这个角色换成葡萄枝子，那我是不是真正的明白我的任务便是多结果子呢？那我又当如何才能多结果子呢？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愿你的灵引领我们，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能活出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他宣告了七个我是。大家如果记得约翰福音，或者查过，或者参加过 BSF 的话，那这七个应该还能记得。一个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羊的门，好牧人，复活和生命，道路真理生命。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经文里念到的第七个，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而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那就是枝子了。这幅葡萄树的画面让我们会想起什么呢？它是不是会让我们加深我们和基督之间这个关系，让我们印象更深一点呢？刚才念的第二节经文里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是枝子结果子更多。在第八节里面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幅图画是告诉我们，像上帝创造世人，他的心意就是要人在地上结出义的果子，他要的果子，而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结果子里面的描述，就是我们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能够在生活里边活出基督的品格。我们常常也读到加拉太书里边所描述的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在加拉太5:22-23里面所描述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自然的，这果子本身的意义也包含了帮助其他人结果子，比如说仁爱、恩慈、良善，因为这些果子里描述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看，我们能否结出果子，又是怎样才能多结果子呢？第一点，这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事实上是已经被修剪干净的，是能够结出好果子的。在刚才念的第二章15:2-3里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未经修剪的枝子，一般来说是不会结出什么好的果子。我们能够变干净，这是上帝和基督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自身的条件或者我们努力能得来的结果。因为基督讲给我们的道，这道便是基督降世为人，通过十字架为世人成就了一个救赎，使我们能够因信而得以称义。这个工作是基督已经成就的，我们能够称义，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我们 能够罪得以赦免，能够被称义。我们只要因着信来接受这个，我们就被称义了。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好的消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因他讲的道已经干净了，这就表示我们中间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跟从他的门徒都已经干净了，都已经被称义了。那么如果熟读大家熟悉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在前面还讲到一件事，就是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他特别提了一个，在第十三章第十节说，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那里说的你们是干净的，和我们刚才念的已经干净了指的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当中每一个被称为基督门徒的，都是真心悔改全心全意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而被称义，被分别为圣，也就是作为枝子，我们已经被修剪干净了。这里不是被整个剪掉，是被修剪干净了。我们一定可以结出好的果子。当然，然而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跟从耶稣的人都是干净的，都能结出果子的。大家如果去外面看看，你会看到有些活的树上面同时长着什么新鲜叶子的，就是枝子，还有什么一些枯干的枝子。那些枯干的枝子表面上是跟这个树连在一起的，但是其实事实上跟这个树有什么关系没有呢？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跟真正跟从基督的人是跟基督要保持密切联系的，那么我们是可以结出好果子的。在第四节里边基督又强调，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人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这里说若不藏在主的葡萄树上，靠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藏在主里边，原文的意思是一直在主里边，一直与主相连。这个藏在主里边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重点。所以第二大要点，我就说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藏在主里边就能多结果子。大家如果看微信朋友圈的话，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文章里面经常会提说重要的事要说三遍。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有哪一个短语也说的不止三次呢？就是藏在，是的，藏在我里边。这就是告诉我们，作为基督门徒最最关键的就是藏在基督里边。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第四节到第七节？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都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路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主要告诉我们，藏在主里边啊，就是藏有主的话在我们里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遇见基督的经历可能都不一样，那有些人是因为家里的人带领信主的，也有些人呢是朋友或者有人引荐到教会里边，在教会参加团契活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听了福音而信主的，也有些人呢是因为碰到困难，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基督徒替他祷告，然后呢祷告蒙应允了，也因这个机会经历了基督而信靠得救的。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在座的当中如果每一个人上台来做见证，都能讲出让我们每一个人很感动的见证来。 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真正认识基督，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认识基督不是说光知道关于基督的事情，而是真正认识基督。我们要真正认识基督，就是一定要有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在约翰福音一开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在十四节，马太福音的，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四节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道指的就是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我们也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基督，那就必须在主的话语上面，在圣经上面下功夫。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啊，我们对每一位刚信主的人，如果安排出信栽培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对他说，或者帮助就是出信的弟兄姐妹，说是一定要做好每天读经和灵修，并且这个会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神，就是说啊，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按他所说的成就一切。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同样也必须要先有他的话语。那么在我们刚才今天就今天读的经文里边，从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接着说，凡我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又再次强调，在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就意味着神反复的强调说，神意味着定义，只有藏在基督里的才能结果子，才能多结果子，否则只有被剪去，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事实上面，任何事工，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语为基础，那就不是主的事工，也就不能做成主要让我们做的工作。在这个月的月初哈，就是九月初，我们国语堂还有其他的也来自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位姊妹，一共有十五位弟兄姊妹参加了一个把握时机生命宣教课程。在这个课程里边，有六位导师义务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其中有五位来自外地，还有两位来自海外，他们都是自费来到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的。那么这个课程一共有九课，其中前三课都是关于普世宣教的圣经基础，然后才是讲到普世宣教的历史、策略和文化。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个人的一个很大的得着，就是因为神的话语开了我的眼界，明白普世宣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神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我们每一个门徒不一定成为宣教士，但是我们一定会肯定会参与到宣教事工当中去。那么在我们教会里边，或者我们国语堂里边，现在的大家会宣教事工的奉献，为宣教事工的祷告守望，其实表示我们已经参与在其中了。而这一切的事工，因为都本身就出自于神的心意，作为的门徒我们是必须要做的，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然了，这个宣教生命课程现在已经刚刚结束，我们计划明年呢还会再开，到时候请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鼓励大家去参加。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如何才能让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呢？像就像我们每天需要吃饭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同样的，我们也每天需要读经吃主的话语，即生命的粮，来满足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这对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也许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事实上这需要我们信心来支持， 也就是说，没有主的话语，我们真的不能做成主的功，或者真的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有这样的信心来支持，我们一定会做到像吃饭一样的每天都不会缺，并且呢，这确确实实要顺服，要落实在行动上面。如果我们把读经也当作像吃饭一样的安排在我们的日程当中，我们吃饭也许偶尔会错过一餐，但是不会每天都会错过的。同样的，如果我们顺从愿意这样安排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有一位年长的姊妹曾经这样告诉我，她说她识字不是很多，所以呢，她当时信主之后，她就渴慕想读神的话语，跟神祷告说，我确确实实很想读你的话语，但是圣经打开来不明白的实在太多了，我从哪里开始？然后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她好像听到只是说那就一天一章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坚持一天一章。当然就像他所说的，识字不读不像我们读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不明白，但是他没有关系，他坚持读下来。到现在为止，他当时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圣经已经读过好几遍了，我不知道他现在读过多少遍。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我们一定可以把圣经反复读多几遍。这样一位姊妹，等她把圣经读过很多遍之后，她已经能够给其他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这就是神他自己所要成就的。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读经不明白，其实也不用担心，关键就是每天的读，并且在一定的时间段里边，有些人也可以说半年或者一年或者两年，最好至少能把圣经整本读完一遍。那么主日学部现在对推行的两年读经计划，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什么有计划的读经。那么除了我们自己每日读经以外，我们还可以参加教会或者团契举办的一些查经活动。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在查经班当中相互鼓励，并且相互什么可以帮助让我们熟悉神的话语，更要深入神的话语。如果你还想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也可以参加一些提供更多资源的查经组织。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参加 BSF， 就是国际研经团契，研经圣经团契，就研读圣经团契。大家很多在这个地方，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是分开的。那么因为我也在，所以我也知道大家读的特别多。当然了，还有我们教会也会举行一些门徒训练课程，那么这个也会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神的话语。另外的，大家肯定都知道，主复活升天之后，神赐下了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就是对每一个门徒都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教导引领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原文说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的引领也是透过主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读过整本圣经，也许我们当时不明白不记得，但是当我们祷告圣灵用主的话语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分辨不清，因为出自圣灵的一定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当我们以谦卑的心坚持读主的话语，圣灵就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喜爱上主的话语，而且因着我们的祷告经历主话语的信实，我们当中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渴慕主的话语，与主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家里或者单位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其中有些见证我所听说的，不是弟兄姐妹自己，而是他的家人告诉我们的，这样的见证确实非常的美好，因为在这生命里边真正的活出来了。 所以下面一点也同样的连贯到常在主的里边，就是常向主祈求。在第七节里边，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但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想我们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祷告，也有经常祷告的习惯，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有很多需要，所以都会来祷告。我们在结束祷告之前都会加上一句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大家有没有想过加上这一句代表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表明我们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向神祷告？那么既然是以耶稣的名义祷告，也就表示我们的祷告也是耶稣的心意，出自耶稣心意的祈求，那一定是会被神成就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出自耶稣的心意呢？那么很显然的是因为有基督的话在我们里边，而且常常的主也是用他的话语来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也听过许多弟兄姐妹的分享，说他们祷告后，神会在他们接下来的每日的读经和灵修过程当中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回应他们的祷告。这他们有时候就会发现，在读一读读着，并不是说跳到什么地方，就是每天灵修，今天正好灵修到这个地方，他突然会发现有些经文像跳出来一样的，他会联想到自己的祷告，他就知道他的祷告神是怎么回答他的。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就会特别感动。我想想看，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喜乐心情，当看到这样经文跳出来等蒙神的应允或者等蒙神的回应的话，他们一定什么发自内心的来赞美主，归荣耀于神。按主的心意祷告能够改变我们个人，也能够改变我们替其他人带祷的人。祷告会使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更加亲密，也能够帮助其他人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碰到过各种的困难，甚至是征战。祷告也是我们取胜的武器。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人看过就是叫作战时或者 War Room 这部电影，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位都看见过。我是看了一次，我也觉得很感动。这部片子的大概情节就是说是汤尼和伊丽莎白是一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夫妇，他们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漂亮的女儿和完美的房子，但这只是个表面。事实上他们的婚姻已经进入了战场，而他们的女儿身处其害。汤尼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销售员，妻子伊丽莎白是房产经纪人，两人的关系渐渐不和。有一次伊丽莎白在工作上认识了正在准备出售房屋的老太太，叫克莱尔。那老太太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就是给伊丽莎白讲述了她自己经常寻求上帝给予启示和帮助的生活方式，让伊丽莎白慢慢学习在家中祷告读经，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丈夫女儿等身边之事。在妻子的影响下，丈夫也意识到自身的错误，经过她由于在工作中犯错而被辞退了工作，人类主动向公司领导承认她所做的错事，并取得领导的原谅。后来他又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一家人渐渐过上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生活。他们中间的改变祷告，而这祷告总是跟读经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是不分离的。祷告是要花上时间的，对于我们现在这一个好像人人都是忙得不可开交的年代，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听到一句话，一个被曾经被神重用的前辈讲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我当中我们也有弟兄在微信群里边转播了这样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困难了，以至于我不得不花上半天的时间来祷告。这句话表面听起来好像很矛盾，但却也真正的告诉我们，真正的难题只有靠神才可以解决。我们必须要通过祷告 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从神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祷告实际上是我们信靠的表现。我们祈求就是要得着神的话语，祈求的基础也是神的话语。常在主里边，主的话就常在我们里边，常有主的话，我们就会按主的心意来祷告。如果我们按主的心意来祷告，就必成就。当然主成就我们的方式也不一定是我们期望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多结果子，特别是多结仁爱的果子，也许有一天你突然会发现你身边突然增加了许多不可爱的人，因为主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会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我们就结出了爱的果子。第三个小点就是藏在主的里边，就是藏在主的爱里边。藏在主的爱里边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在第九节里说，我爱你们正是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边，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是需要行动来证明的。基督在世上遵守了天父的命令，就藏在天父的爱里边，为我们做出了完全的榜样。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基督在世时，一个完全的人遵守了天父的命令，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么我们该如何呢？记得这一次门徒训练课上，有弟兄姐妹就很坦诚地承认说，我希望自己能爱主，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做到能够真正爱主。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坦诚，因为这确实爱是对我们一个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就是要遵守，真正的遵守主的道，在生活当中活出主的道。藏在主的爱里边，遵守主的话语，事实上是我们顺服的表现。而顺服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不管是在家里，在单位里边，在教会里边，甚至我们在朋友圈里边，说起来完全顺服都是一个挑战。我们有些时候制定了一些大家认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但是有些时候就有挑战我们想绕开这些规则。顺服确实不容易，但主的话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他的门徒，这个顺服的功课我们必须得学，我们不能绕开，或者说我们无法绕开。在第六节里边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们若不遵守主的命令，就无法结出主所要的果子，结局也确实是很可怕的。我们做一个，如果我们在主当中是做父母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爱孩子，我们也确确实实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如何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爱呢？如何做到真正的爱孩子呢？这同样也是个挑战。除非我们明白天父对我们孩子的心意，那么我们呢，能够顺从天父的心意，配合神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明白神对每一个世人的要求都是要结出义的果子，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要求，那么我们为 能够为我们的孩子做什么呢？其实最好就是我们要为孩子做出榜样，我们自己是如何结出义的果子，我们给孩子的榜样，我们每一天给孩子的榜样，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对孩子的爱。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要来敬拜主。主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需要在生活当中活出敬拜。在座有参加谢霆博士来给我们讲的一个圣经讲座，他在出埃及记会幕中会幕神学的圣经讲座里边啊，他提到说，敬拜其实就等于侍奉，是用心来侍奉主，要按主所喜悦的方式来侍奉我们的神。其实我非常感恩，每一次与外来的讲员或者与其他外来的人来到我们中间跟他们聊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很感动，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摆上和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他们都说神是特别赐恩给我们这个教会。这表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已经在遵守主的命令，藏在主的爱里边。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礼堂已经有两年半了，这两年半在这里就意味着有一些弟兄姐妹每天早上差不多九点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默默地把这个礼堂布置好，然后结束之后呢，也有弟兄姐妹默默地把这个地方收拾干净。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帮忙，但是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参与这个侍奉，他们也从来不会跟人说是谁在做这个事。我们也有几个弟兄姐妹参加各样的事工，那么每样事工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每个人参与事工不是说我做这件事情要让人家知道，而是说我这是我遵守主的命令，我愿意来敬拜我们的主，来参与这样的侍奉。那么这一次我们有七位弟兄姐妹要参与去泰国的短宣体验，那么除了短宣队员，还有许多不同的家庭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进来，就比如说祷告、守望、鼓励、奉献，甚至在上次义卖的活动中，很多家庭啊是一大早就来，或者在前一天开始做准备，一大早就来到教会开始摆摊，开始准备，一直到最后收拾干净。那么在八月份我们教会举行的港九培灵研经大会上面，有很多人是全程参加的，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重新站起来立志更新与主的关系，表明自己要愿意重新和主有更亲密的关系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么自从去年宣教周开始到今年，包括上一周黄长老在这里面所讲的，我们有二十多位弟兄姐妹要立志愿意投身到宣教事工当中。确确实实神赐给了我们这个教会特别大的恩典，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以我们弟兄其他弟兄姐妹看得见的方式或者其他人看见的方式在更新在变化，也许就是神要呼召我们更多的人一起摆上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作为总结，我们再念两节经文，在第八节和第十一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上帝呼召他的子民是要结出丰盛的属灵果子，为此他在基督里边为我们打造了结果子所需要所有的一切环境。基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与他相连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子，这样上帝就因此而得荣耀，也因此而表明我们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了。基督已经把这事情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好使我们的心中能够充满有基督的喜乐，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那我们现在当趁着还有机会结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有时间，就让我们全心信靠基督，渴慕主的话语，甘心顺服主的命令，顺从圣灵的教导和引领，在剩余有限的年月里边能够结出更多的属灵的果子。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更新我们，也复兴你的教会，你的教会。愿主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和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